感谢神啊，今天很开心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那也要特别谢谢 JJ 昨天办的这个美好的捡垃圾活动，因为昨天37度啊，我们家还有小孩啊，特别来捡垃圾，但是在我们家是开冷气23度都没有人要整理自己的房间，所以很谢谢 JJ 哈，常常提醒他们，他们是跟这个环境是有连结的。所以好，感谢神，我们今天要分享明白神的旨意。那以前在青年牧区的时候，就是常常会遇到一些年轻人就喜欢问我一个问题，那就是方，我要怎么知道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到底是什么？特别是年轻人很常，也不只是年轻人，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我们很多所谓的人生的选择，也就是当你有很多选择的时候，你就想要知道什么选择是对你的人生最好的。比如说我要读什么学校，我要做什么工作，我该不该结婚，要不要生小孩，生一个两个三个生四个，好，我们要几个，之后要不要搬家？以前的年轻的时候，可能你想要搬去哪你就住哪，你喜欢哪里你就高兴你就去。结婚以后你要为了工作考量，等到有小孩以后你要考虑小孩的学校，然后如果你不止一个小孩，很多个小孩，然后又考到不一样的学校，你光是搬家，我跟你讲，你就常常面对人生很大的选择。然后有时候到一个年龄，你甚至会想，我是不是应该继续留在澳洲，还是要回到我的原居地？那前一阵我相信最挣扎的就是我们该不该买房子。如果你有在看新闻的话，我跟你讲，你如果常常看新闻，你就会发现不管你有钱还是没有钱，你都会很想要去买房子。所以我们发现人生中很多的选择在我们前面的时候，我们就希望做好的选择。就像前一阵子我跟我的先生去年租约到期，我们的店那个 shopping center 的租约到期，然后呢我们就必须要决定要留在原来的 center 还是要去新的地方。我跟你讲，那一段时间真的也是茶饭不思，很难睡觉，每次想到心脏砰砰跳。为什么？是很大的决定啊，要决定我们5年10年未来我们的事业。所以我们常常就像这个小孩一样，神啊，你的旨意到底是什么？你赶快告诉我们吧。所以因为这样子，我们需要明白上帝的旨意。为什么？我们不想要后悔，因为人生没有人家说的没有后悔药，可是网络上有，找得到。这个后悔药就是你吃的时候请配合捶胸顿足，也就是真是后悔啊，好像吃了这个药你就可以不要后悔。但有没有这种药啊？没有，真的没有。所以说网络上有，你偶尔看一下安慰哈。但是我们需要知道上帝的旨意，我们才不会做让我们后悔的选择。而且是不只是这样，我们人的里面还有所谓神圣的不满足，也就是我们想要明白我们人生到底为什么活着？我们想要不虚此生，我们想要人生要有永恒的价值，而且我们想要得到天上的奖赏。所以我们更要明白神的旨意，以至于找到我们生命的意义，尤其在这一个黑白不分很混乱的时代。所以上一两个礼拜呢，教会的读经进度是哥罗西书，里面就提到神的旨意，以及要去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好不好？让我们就一起来读哥罗西书1章9到10节，请。
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不只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啊，你更是向我们显明你对我们生命的旨意。主啊，求你就来对我们说话，愿你的圣灵来摸着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能够听见你对我们的心意。主啊，也求你宝血涂抹洁净这个孩子，为你来使用。主啊，愿你的名得到所有当得的荣耀。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哥罗西书呢是 保罗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信，那他和腓立比书、以弗所书、腓利门书这四卷书就并称为保罗的监狱书信，因为是保罗在罗马坐监的时候写的。那时候保罗在以弗所传道三年，所以他就带了一个哥罗西人叫做以巴弗的，就信了主。那这个以巴弗呢，就把福音带回到自己的家乡，所以他就建立了哥罗西教会。所以圣经小考，哥罗西教会是不是保罗建立的呢？不是，以巴弗，大家愣愣。好，所以呢，这个以巴弗在那边传了福音，建了教会以后，可是没有多久，这个教会就出现了很多异端邪说的攻击，因为是年轻的教会，所以就出现了很多的假教师。那这些假教师就在教会里面教导假的教义和实践，所以这个以巴弗就去找保罗，希望能够保罗能够帮助他们，所以保罗就写了哥罗西书这一封信来劝勉哥罗西教会的信徒要努力坚守所信的真道。所以在这段经我们就看到，当保罗从以巴弗听见哥罗西教会的光景，他就为这个年轻教会的信徒祈求，希望他们能够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尤其面对当时的异端假教师，保罗祈求上帝的儿女能够对神的旨意有真实的认识。那什么是神的旨意？我们在教会常常讲神的旨意，但是神的旨意到底是指什么？有没有比较清楚的定义？那感谢主，最近我们灵神的那个系统神学的课，他就提到，其实学者对圣经所说神的旨意是有一些区分的，好吧？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段很重要的经文，是《生命记》29:29，请摩西说。
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法上的一切话。
所以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有两个关键字，一个就是隐秘的事，一个就是明显的事。所以神的旨意其中一个常见的分法，就是分为神隐秘的旨意和神启示的旨意。那隐秘的旨意呢，他说隐秘的事是属谁的？是属神的。也就是这方面的旨意，神其实并没有向我们启示出来，是隐秘的，只有神自己知道，我们不知道。比如什么？比如神如何统管万有，有没有人知道神如何统管万有？没有。那有没有人比如说过去未来会发生的事，甚至我们人生前未来的遭遇，有没有人知道？没有。这叫做什么？这叫做隐秘的旨意。也就是只有当事情真的发生的时候，我们才会说，哦，原来神的旨意是这样。那我说为什么神没有让我们知道呢？其实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很有限，我们的脑不够大，我们太有限，所以神只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知道的。就好像那一天我就去 Google 银河系，结果你知道出来，我的天哪，十几页，这是其中第一段。然后他怎么说呢？他说银河星系是一个包含太阳系的半全星系之径，然后恒星，然后多少行星，太阳系距离，然后猎户背，太阳公转，距离地球看最后带状，全部都是中文字，那英文的全部都是英文字，你每一个字都懂，可是放在一起你就发现，哇，好难懂哦。而且我跟你讲，上面那些小号码你如果按进去昏倒。所以假设你真的以为你真的很聪明，那我建议你，你要好好去观察上帝创造的大自然，因为这只是银河系，还有很多其他系，有生态系，有海洋，有植物，有医学，有太多。然后到最后光是蝴蝶就有20,000多种，你看都看不完，更不用说你能够去看懂。所以上帝太伟大，可是我们怎么样？我们太有限了。 所以除了我们的脑袋不够大，我们太有限，上帝没有让我们知道他的旨意以外，另外一个神没有让我们知道的原因，就是神喜悦向我们隐藏。所以有一个牧师就形容说，就好像爸爸在跟小孩玩捉迷藏 Hide and Seek， 所以我们好像看不出看不懂神你在哪里，你的心意是什么，但是有时候神就偶尔露出衣服的一角，让我们向我们启示。所以上帝没有让我们知道他隐秘旨意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神向我们隐藏，特别是什么？特别是未来的事。为什么？因为这样我们会谦卑自己，紧紧依靠他。就像我家有一个小孩，他坚持不让我说他是谁，因为他很害羞。他非常喜欢学校的体育课，但是他们的学校体育课只要有一点点的下雨就会取消。而我家那个小孩每一次在体育课的前一天就会非常紧张，你就会看到他很焦虑，在家里走来走去，然后就说妈妈怎么办，那个有云在那个 Apple 那个天气的上面，所以他会怎么样，他就开始狂祷告，拼命祷告，用力祷告，他拜托上帝第二天能够给他好天气让他上体育课。有时候我就觉得很夸张，拜托21世纪还有人这样子每个礼拜为天气在那边祷告。我们家2个月除了他还有就是我老公，因为他打网球晚上要打，所以整天都在看天气。为什么要这样狂祷告？因为他不确定嘛，所以他怎么样，他只能紧紧的依靠神。但神也很奇妙，也常常给他好天气让他能够上体育课。神知道我们的信心只有多少，所以呢，如果你祷告你还是不确定神的旨意是什么，这叫什么？这叫正常。因为神本来就不一定要让我们知道，因为他有完全的主权。但是偶尔上帝也会像捉迷藏的老爸露出他衣服的一角向我们启示。所以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要让我们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让他牵着我们走。所以我很喜欢的经文就是这个，他说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我就早已丧胆了，因为我不知道未来。但是感谢神，我们不知道，可是神说他是有恩惠的神，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不用丧胆，我们可以不要害怕。那第二个是启示的旨意，为他这里就提到明显的事。所以我们刚刚看到隐秘的旨意我们不知道，但其实神有把一些事情很清楚的启示给我们，叫做明显的事。那这一种就叫做什么？叫做启示的旨意，也就是我们会知道的。那启示旨意的目的是什么呢？是遵行。所以呢，大家就猜得到这个会是什么？这个就是指这种旨意是道德上的旨意，也就是圣经的话，也就是我们应该的为人处事的方式，还有道德标准。比如说圣经告诉我们不要说谎，爱人如己，敬畏上帝等等等等。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觉得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想要为我们的人生道路做选择，我们想要神告诉我们是往左走往右走，还是选这个还是选那个。但是其实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有正确的合神心意的做事方式和道德标准，我们就是走在神的旨意的里面。我还记得20几年前我爸妈决定要不要移民新西兰的时候，他们整整祷告了超过半年，但上帝并没有，一直都没有告诉我爸妈要不要移民。而且我们一家是6口，是很大的决定，但是上帝一直没有告诉他们。可是上帝只让他们感觉到，他们不论有没有移民，他们的内心都充满平安，而且不论他们去哪里，上帝都会祝福他们。所以最后是什么？最后就是我和我大妹移民，我爸妈留在台湾。然后很奇妙的，你知道吗？我们两边都参与了建造教会的祝福。那我爸妈就是梅岗灵粮堂， 他们的教会，我们是1503，所以很感谢林牧师和君慈牧师在教会一开始的时候就让我和我大妹可以一起参与。所以重点就不是我们做什么选择，而是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如果我们能够愿意遵行神的话，神就能在任何的光景，不论是什么样的情况，你在哪里，他都可以祝福我们的生命。所以那这一段经文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如何去明白神的旨意。因为不管是隐秘的旨意还是启示的旨意，我们如果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需要干嘛？我们需要跟那个定下旨意的有好的关系。所以其实祷告就是在建立我们跟神亲密的关系。所以箴言3:6他就说，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上帝，他必指引你的路。也就是不是有事你才去找上帝。有时候我们常常觉得祷告很正式啊，一定要没有声音，一定要很安静，一定要很 focus。 没有，他说你要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与上帝有关系。也就是不管是吃饭、睡觉、走路、办事情，不管是大事小事还是没有事，上帝都希望我们要怎么样，要认定他，也就是要跟他说话，要听他的声音啊。所以他就会怎么样，他就会指引我们的路。所以英文是 keep you on track， 也就是他会让你走在正路，走在对的路，是让你可以放心放胆走下的去的路。有时候你想到上帝统管万有这么的伟大，就好像刚刚说的那个银河系，我们连看朵都有困难，但是上帝却是创造的那一位。然后神这么伟大的神，却那么那么的喜欢我们跟他亲近，他那么那么喜悦我们跟他亲近。有时候你真的想想，人海茫茫，你真的很感动。但是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常常忙着自己的事，我们低头在那边忙忙忙，我们都忘记要抬头仰望他，真的很可惜啊。所以我要跟你旁边的说，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上帝。Echo， 认定上帝，认定上帝。好，所以这里就说到不住的祷告祈求。那是怎么样不住祷告祈求？就是只要整天祷告什么都不要做吗？那我第一个就想到，哦，那我可以不要煮饭。可是不是，其实不是的。因为保罗在帖撒，可以少煮一个，没有。保罗在帖撒罗尼迦5他也提到说要不住的祷告。就是祷告像什么？有什么东西是我们不住在做的？呼吸，对吧？但我可能我叫一个小孩就是吃啦，整天在做，不是 OK。 所以当我们祷告要像呼吸的意思是什么，也就是不管我们做什么我们都可以祷告。所以有很多神学家牧者，他们就把祷告跟呼吸给结合起来。有时候祷告就像呼吸，那你觉得读经就像什么？就像吃东西啦，这就是所以呼吸一定要呼吸，饭也一定要吃。那20世纪的信心使徒史密斯·维格斯威格他就曾经说过，他说啊，我很少做超过半个小时的长篇祷告，但是我也很少超过半个小时不祷告。也就是你整天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干嘛？都在祷告。那也就是表示祷告像一种本能，是你本来就要做，你也一直可以做的。然后也就是你什么都可以跟神说，也随时可以跟他说。你心情好的时候可以跟他说，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跟他说，你看到漂亮的话可以跟他说，你吃到好吃的时候更可以跟他说。不要有事情、大事、很烦的事、很生气的事你才来找神，当然那时候可以，可是重点是你平常要建立常常来到他面前的习惯，你就会发现你跟上帝的关系就越来越好，你越来越能够明白他的心意。你就可以像呼吸一样，好像吸进神的爱、他的恩典、他的力量、他的智慧，你也向神吐出你的不安、你的忧虑、你的失败还有缺乏。当然不住的祷告也代表什么？我们不要放弃祷告。我觉得许多事情我们都会希望上帝能够很快回应我们，尤其现在年轻人，不是，对不起，我为什么在说年轻人 sorry， 尤其现在的人很容易没有耐心，觉得我祷告了，如果你常常问他说，哎，你祷告没？我早就祷告了。所以你就知道他可能很早就祷告，可是他中间开始在努力的去想怎么办怎么办。 但是其实说真的，如果你好好的祷告，你如果真的跟上帝说，上帝，我只在乎你的心意，我愿意放下我自己来做主，来让你做主的时候，你反而自己会发现你自己开始经历改变。比如说你可能为一件事祷告，你可能自己有想法，但常常越祷告你就越发现原来上帝的心意跟你不一样。像我最近很忙，我的 RPG 小伙伴，谢谢他们都为我祷告，然后有时候我都觉得我要照顾一家糊口，然后又读神学准备讲章，又去帮忙老公的店上班，每次祷告我都祷告说，神啊，拜托了，不要让我那么忙，救命啊！但是越祷告我又觉得不太对，好像神的心意不是要让我不忙，而是要让我去经历他的恩典，经历他说那个靠着那加给我的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的恩典。然后我越祷告我就越觉得有力量，越祷告我就越期待在忙碌中更多看到上帝的恩典。所以当我们越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越能放下自己的想法，走到神的心意中。我们家以前是住 Chatsworth 西北、东北，然后我在 Chatsworth 住了15年，所以等于是我从、大学就一直住在那，所以我很习惯 Chatsworth 那边方便的生活。但是我后来我先生找到开业的地点其实是在西南区，所以开车呢要1个小时，所以跟你讲真的只有真爱才会去看我们。因为我连我的小姑都懒得不想要那么远来，所以有快10年的时间，我的先生每一天都要花2-3个小时开车上下班，所以他回到家常常就很累。那七年前啊，因为我们的店租约到期，所以我就一直一直跟我先生说，好不好，你就搬了，你换到一个比较近的 地点能够来开业。但他就是不愿意，因为他觉得好像事业有一点基础，重新开始太可惜。那时候我因为自己带3个孩子，而且老三还是小婴儿，所以我整天就从早忙到晚，然后半夜常常起来，所以那段时间我们其实比较常吵架，因为我们都累坏了。所以我现在希望我们能够搬家，但我就是不愿意。我觉得孩子们的学校在 Chatsworth， 然后呢，我的好朋友能够帮助我的朋友们也在 Chatsworth， 然后连我的公婆小姑都住在附近，真的。除了我先生上班的地点，实在真的没有任何的理由应该要搬家。而且我那时候已经累到我根本就没有力气要搬家，所以后来没办法，我先生就只好拜托我祷告。但我老实讲，我开始觉得根本就没必要。为什么？因为连教会都在 Chatsworth， 所以我就想说，我的服事都在那里，上帝怎么可能会要我搬家呢？他一定，神一定站在我这边，所以连祷告都不必了。但是因为后来吵架太频繁，没有办法，所以我就好吧，我来试着祷告。那一开始的祷告，我就是求神能够改变我的先生啊，让他能够勇敢，知道不论他在哪里，上帝都会祝福他。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啊，圣经上写的，不论我们到哪里去，神都要与我们同在嘛。然后这样祷告好一阵子，还是关系很不好，所以我就换一个祷告，我就开始祷告说，神啊，求你加添我的老公力量，让他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下班回家还能够帮忙做家事顾小孩。结果怎么样？没有，完全没有，他真的是每天还是很累。所以直到有一次我们又大吵以后，我就在房间哭着跟上帝说，上帝，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求你帮助我们。结果超级奇妙的，我忽然就听到一个声音非常非常清楚的跟我说，都是姐妹，实在是听你老公的话。然后那个我跟你讲，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一定是我老公说的，所以我就马上翻过去看那个门，因为我是对跪在床前面，然后门在那里，可是没有人在那里，而且门是关着的。你有去过我家的以前旧家知道，我那个门其实隔音是很好的，也就是说即使我先生如果真的在门口跟我讲，我也一定听不到。而且他那时候在对我生气，所以他根本就不想理我，在别的房间。但也不知道为什么上帝没有叫他来道歉，他是有跟你说你是消灭圣灵的感动吗？没有。所以那个时候我很清楚那是上帝的声音，上帝在跟我说话。其实我知不知道圣经一直提醒我们、丈夫妻子要顺服丈夫啊，我知道啊， 但我觉得应该要在合理的情况啊，现在是不合理的情况啊，因为搬家是这么大的事，而且想都知道搬到一个西南区，然后就自己而已，连我小姑都不想去，我怎么有可能带着三个孩子搬过去，那是不合理的情况。可是当那个声音这样跟我说的时候，我知道上帝要我学会在我觉得不合理的时候也要顺服我的先生。那时候我嚎啕大哭，我知道顺服才会蒙福，所以我就告诉我的先生说我们搬家吧。那很奇妙，当我做出这样的决定的时候，我忽然感觉很大的释放，因为我知道这是对的事，是讨神喜悦的事。然后我很感谢神没有让我一直拗下去。而且在我们要搬家的前两周，然后我先生下班的时候就在高速公路上就被后面的车子时速110撞上去，然后你知道吗，车子完全报废不能开，可是我的先生完全没事。你知道那个时候发生的时候，我忽然很清楚上帝跟我说，我这十年来是我在保守你的先生，但是我一直觉得理所当然。所以很感谢神，其实那一次虽然是车祸，可是因为是对方的错，所以保险公司就赔了一笔钱，超过我们车子曾经去卖的钱。所以感谢神就让我们买了新车。所以我们看到真正的祷告不是改变神，有时候我们祷告的态度把上帝当小二，神你要这样你要那样，我们想要改变上帝的旨意，可是不是的，我们是要被神改变，因为神希望改变我们，让我们合他的心意，不是去改变世界，改变别人，使他们来合我们的心意。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比这世界的更大，神知道我们真实的光景，他要帮助我们，让我们都越来越像我们天父的样子。所以希望弟兄们听完回去，不要回去告诉老公说你要听老公的话，因为你可能会被打。你只能跟上帝说，然后让上帝跟你的老婆说。但我想在上帝跟你老婆说之前，他可能会先跟你说，你要用你的生命先去好好爱你的老婆。好，所以感谢神，因为神知道我们真实的光景。好，第二个，那除了不住的祷告，保罗也说我们要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那这里的智慧呢，就是在讲圣经属灵的原则，那悟性也就是讲原则的应用。也就是我们不但需要透过圣经懂得属灵的原则，更重要的是要运用这些原则在我们的生活中。那听起来很简单，实行起来你就发现常常不是这么的容易哈。就好像圣经说爱是不计算人的恶，那爱的真谛我想很多人都会唱啊，爱是恩就忍耐有用的，然后不计算人家的恶，有没有？大家都知道不要去，真正的爱是不要去计算人的恶，但每一次吵架的时候你就还是忍不住要计算一下，所以你就把老公的罪状再念一遍，小孩的也是，也就是你上次就是这样，你上上次也是这样，你上上上上次还是这样，好像生怕对方不记得自己犯过的错。而我们自己可能早上车子停在哪里不记得，可是别人过去犯的错却记得清清楚楚。然后结果怎么样？本来只是小事情，结果你直接就新仇加旧恨，就气到爆炸，整个就是怎么样，莫名其妙，不好意思，真的是神经病。有没有？有些人就说啊，这女人怎么这样？有没有？因为你就鞭尸嘛，过去对方犯的错全部记得清清楚楚。所以不要只是知道这一首歌，不要只是知道圣经写的原则，更重要的是你要去用，你要去活。因为上帝给我们圣经这些原则是要让我们怎么样的？去遵行的。为什么？因为这样我们才能有美好的人生，而且我们不是靠着自己去做，乃是靠着圣灵，圣灵。因为他这边说到什么？他说这个智慧悟性是属灵的，也就是谁给的？ 是圣灵给的，也就是能够做到的能力是圣灵给你的，不是靠你自己去守的。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基督徒就是一群靠自己在那边死守律法的人，以为圣经就是一个律法书，就是要我们去守，其实不是的。最重要的是你要花时间去亲近神，你要去敬拜他，你要向圣灵支取能力，你的灵才有可能敏锐起来，你才会有力量。如果你很少跟神讲话，你很少听他讲话，你很难有什么是属灵的智慧悟性，而且是满心的知道，也就是能够分辨什么是神真正的心意。就好像在一群人在讲话，为什么你能分辨出你家人的声音？为什么？因为是你的家人，你很熟嘛，你常常跟你的家人在一起，你天天听他说话，跟他相处，你当然熟悉你家人的声音。同样也是当你跟神在一起，你天天听神讲话，天天与上帝相处，你自然就能够分辨上帝的声音，你自然就能够去明白神对我们生命的心意。所以我们就看见明白神旨意带来的结果，一个就是在善事上结果子。我们知道过圣经，知道神旨意以后，我们去做，我们就能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爱一切善事上结果子。结果子表示什么？表示生命成熟。所以就是在许多的善事上，你能够去成熟，你能够去做上帝要你做的事，也就是你不要只是听到，不要只是看，你要去行出来，你要去活出来。就像谁，圣经很有名的就是大卫。大卫呢，是神说他怎么样，他是合他心意的人，因为他凡事要遵行上帝的旨意。所以如果你去看大卫的一生，就会发现他不但常常求问上帝，而且他常常愿意去遵行神的话。就像非利士人，上文有记描述的，非利士人要攻打大卫，大卫就怎么样，问主说，主啊，我要不要去迎敌？ Please 好吗，敌人来了，你当然要去迎敌啊，怎么会想要去问？而且大卫是很有经验的战士，可是大卫第一个动作是去问上帝要不要去迎敌。那主就跟他说，好，你去，大卫才去。然后下一次非利士又来了，然后他没有说，哦，上次主说要去，所以这次不必问，这次一定也是要去。没有，大卫还是去问主。这一次主怎么回答他？主说，不要一直的上去，转到他们后头，你听见桑树上有脚步的声音，就要急速前去，因为那时耶和华已经在你前头去攻打非利士人。所以上帝这次直接帮他攻打非利士人。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凡事都求问神，而且圣经说大卫凡事去愿意遵行神的旨意，神就让大卫经历极大的得胜。反过来扫罗却不是这样，扫罗也求问神哦，但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上帝很酷，上帝怎么样？不理他，哈哈。扫罗求问神，他说什么？我下去追赶非利士人可不可以？你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不交？这日神没有回答他。其实他跟大卫问的是怎么样的问题？一模一样的问题，他都在问要不要迎战非利士人，但神却不回答扫罗。上牧师上二十八章也提到，扫罗求问过耶和华，耶和华却不见梦或乌灵或先知回答他。为什么？因为扫罗不遵守上帝所吩咐的。上帝给过扫罗机会，因为是扫罗怎么做王的，是神去拣选扫罗做王的。但是当扫罗得到权势以后，他就怎么样，他开始骄傲，他不敬畏神，圣经说他又厌弃上帝的命令。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也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所以神不回答扫罗的求问。所以好不好，让我们要学习大卫。大卫敬畏神，他凡事也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当我们愿意这样的时候，我们的行事为人就越能够合上帝的心意，神就会指引我们个人的道路。所以诗篇二十五篇他说，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 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诗篇十九篇十节，他也说：“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也就是我们口中所说的话，我们心里的意念，都需要在上帝的光中被查验，好像 X 光 scan 一样，看看是否蒙神悦纳。那你可能就觉得有没有搞错？那这样谁能站立得住呢？那里头东西很难看的。但是当你愿意每一天亲近神，你愿意向神说：“神啊，求你把你的心思意念，把你的价值观放在我的里面，帮助我，让我用你的眼光来看，用你的方式来思考的时候，我跟你讲，你真的会发现你的心思意念就会被更新，你的说话形式就会被更新，我们就能够怎么样，我们就能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的善事上结果。”最后渐渐的多知道神，我们愿意顺服神，我们愿意照着他的旨意去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渐渐的知道神。所以我们的信仰真的很棒，因为上帝不是一下子给你那个，他里面有太多的奥秘，需要我们的生命一个一个遵行去顺服去做的时候，你就会更多经历上帝话语的真实，还有他的恩典。就像中国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森牧师，他有一次就跟一个中国的同工一起下乡传道，结果就去了以后就忘了带食物，所以呢也没有地方可以买。然后他们中午在一个凉亭休息的时候，虽然没有食物，可是戴牧师却带着这个同工一起做谢饭的祷告，就是没有食物我们还感谢神。然后结果祷告完毕，居然正好就有一个卖粽子的就路过那个凉亭，所以他们就可以饱餐一顿。所以戴牧师照着神的旨意去祈求，因为他知道上帝必定会供应他儿女的需要的时候，他的同工就因此更认识神的话的真实。所以好，最后我们来整理一下什么是神的旨意。我们可以分成隐秘的旨意，也就是只有神自己知道但是不一定让我们知道的，还有就是启示的旨意，也就是圣经上的道德标准。那要如何明白呢？就是透过不住的祷告，祷告好像呼吸一样重要而且很自然。然后呢也是在一切的智慧悟性上，就是要靠着圣灵我们要去活出来。然后第三，结果就是我们能够在善事上结果子，也会在不断的经历当中渐渐的多知道神。所以最后跟大家分享之前我们林神老师讲过的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人晚上睡觉，就看见主耶稣显现在他的前面，要交付他去做一件事，就是要尽力的去推外面一个很巨大的石头。于是这个男子就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推着那块表面很粗糙而且好像永远都推不动的石头。一天一天过去，他每天都觉得好辛苦好疲累。而且更糟糕的是，虽然他很努力的去推了，可是那块石头完全没有移动。直到有一天他受不了了，他就祷告说：“主啊，我一直按你所说的用尽我的力气在推石头，但到了今天我还是没有将这个石头推动一点点，究竟问题在哪里？”主耶稣就回答他说：“孩子，我所要求的是尽你的力量去推石头，而你也顺服我的旨意，你去做了。但我可曾有要求你要去推动它呢？你的工作只是要推它。看嘛，你的一双手背锻炼得很强壮，你的皮肤晒出健康的颜色，肩膀也厚实了。这段时间你成长不少，而能力超越以往。你并没有把石头推动，你只被蒙召，被呼召要去顺服。而现在，孩子啊，是我来推这个石头的时候了。”也许有时候你会觉得你照着神的旨意去做去顺服了，但生命中的困难就像大石头推不动，要继续下去真的很不容易。但上帝知道我们能够承受多少，他不会让我们白白受苦，他的旨意是纯全善良，
可喜悦的，都是为到我们生命的益处，即使我们不明白。在想放弃的时候，好不好，就让我们能够抬头仰望上帝，因为他必定要用笑脸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来敬拜。